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7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亲免瑞士卫队，在梵蒂冈做出信仰见证。天主教信仰影像与音频记忆基金会科学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教宗方济各寄发讯息表示关注。教宗指出，保存教会的影音材料极其重要。教宗方济各对塞尔维亚枪击案深感悲痛，指其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五月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祈祷活动，为和平恳求圣母的转导。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在利玛窦神父的家乡马奇拉塔为利玛窦和虚光启雕像举行揭幕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教宗瑞士卫队成员，叮嘱他们活出友爱，在梵蒂冈身体力行基督的福音。当天下午，教宗瑞士卫队在圣达马索庭院为23名新兵举行宣誓典礼。面对即将宣誓的新兵，教宗表明，他们为教宗和圣座挥洒的青春岁月，也是个人信仰旅途的一部分。教宗说，你们在梵蒂冈这里的使命，是上主为你们开启的一条道路，以活出你们的洗礼，为基督信仰做出喜乐的见证。你们在家里得到在堂区中陶成的信仰，展现出瑞士天主教徒与罗马教会关系的深厚。接着，教宗对瑞士卫队全体成员说，上主与你们同行。教宗鼓励他们善用时间，在自己的生活中辨认出天主启发人心、喜乐洋溢的临在，例如诵读圣经，借由灵修文章来默想，在主日弥撒等比较宁静的卫队值班，以及建筑物和艺术品之美和历史，都有助于时常感受到对天主之美、天主奥秘的惊喜之情。教宗方济各称瑞士卫队是一个大家庭，是成长的地方，锻炼人文素养和基督徒精神的场所，青年因前辈的经验而更加充实，前辈则因青年的开放和热忱而更加坚定，学习良多。满怀热忱的青年受到正向好奇心的驱动，在传承中探索。教宗最后特别叮嘱新兵，你们不可丢失那发现新事物的勇气和热情。教宗方济各呼吁整个教会团体致力保护教会历史性的影像和音频材料，这产业应按照科学标准进行保存和整理。先前，教宗接受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维加诺蒙奇的采访中提到这个话题。现在，教宗在寄给新成立的天主教信仰 影像与音频记忆基金会的讯息中再次提到这一课题。该基金会主席是维加诺蒙西，成立基金会旨在回应文化的迫切性，复原、保存、发扬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历史性影音遗产及与之相关的文件。影音记忆基金会科学委员会5月2日在宗座图书馆举行会议，罗马圣教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总负责人、科学委员会成员扎尼总主教在会议中宣读了教宗的讯息。教宗写道，你们的基金会通过档案馆、影片和学院等重要机构的参与，提出产业、科技和资源以共享为基础的愿景和方法，为传播天主教信仰影音记忆而服务。我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教宗在讯息中也说，他设想一个路程，能在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谨慎至极的管理手谕之后，尽早诞生一个机构，作为圣座和整个教会影音的中心档案馆。扎尼总主教在会议中发言说，最近颁布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交给宗座图书馆的任务，是收集和保存丰富的科学和艺术遗产，并将其提供给寻求真理的学者，这也是影音记忆基金会的工作。塞尔维亚最近连续两天发生枪击案，共导致17人死亡。教宗对这悲惨事件表示悲痛，称其是毫无意义的暴行。教宗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贝尔格莱德的总主教内梅斯的唁电中保证，为受这毫无意义的暴行打击的人祈祷，并向他们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在精神上分担那些为无辜受害者的死亡伤心难过的人的痛苦，将他们托付于复活主的慈爱怀抱。教宗降服哀伤的家庭和伤者，并为他们祈求圣神的慰藉和力量，使他们在信仰中得到支持。5月3日，一名13岁的少年在贝尔格莱德一所他就读的学校开枪，导致8名学生和一名保安丧生。隔天5月4日，在首都南部姆拉德沃瓦茨也发生枪击事件，一名21岁的男子开枪，造成另外8人死亡。五月是圣母月，在这个月举行的祈祷活动正不断增加。圣伯多禄大殿也为这个时期安排了迎接和陪伴信徒的许多祈祷活动。本月每周六晚上9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诵念玫瑰经活动于5月6日开始。圣伯多禄堂区主任司铎、方济各会士斯托亚神父向和平电视台解释进行这项活动的方式时说，将在广场中间沿着回廊举行游行活动，最后在圣伯多禄大殿前的广场上结束。圣母像游行从钟楼拱门开始，所有天主子民手持蜡烛跟随。整个五月中举行的4次诵念玫瑰经活动，每次都有圣座的一位代表主持。比如5月6日的祈祷活动由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维奥拉总主教主持。斯托亚神父说，参与祈祷活动不需入场券，只需提前几分钟到达广场领取蜡烛就可以了。他指出，进行祈祷活动是每个朝圣地的特色。圣伯多禄大殿首先是一个圣堂，信友们来此祈祷，现在极其需要祈祷。斯托亚神父认为，圣母月和礼仪年中的重要时期一样， 也是一个信众特别虔敬的时期。在这些时刻中，天主子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为当前的需要做特别的请求上。当然，我们想到圣母玛利亚和平之后，我们祈求恳求和平，即给予悲痛的人慰藉。圣伯多禄大殿为五月份安排的祈祷活动，除了每周六晚上九点在广场上诵念玫瑰经外，同一天下午四点在圣殿内的圣母像前也有祈祷活动，同样的也是不需要入场券。最后注意的是，五月九日晚上八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朝拜圣体活动，为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做准备。这项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朝拜圣体活动已于三月份开始。斯托亚神父最后说，感谢天主，信友们给予极好的回应，我们希望继续有更多的人参与。意大利马奇拉塔将于5月9日举行一个艺术文化价值非凡且意义格外深远的活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为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和他的朋友徐光启的雕像主持揭幕和降覆仪式。这两尊雕像将安置在圣若望主教座堂的门面，他们是北京和上海天主教团体赠送给该教区利马窦神父故乡的友好礼物。当天下午，帕罗林书记将于五点抵达马奇拉塔，六点主持感恩祭，七点为这两尊安置在主教座堂门面的利马窦和徐光启像举行揭幕和降服仪式。届时，朱晓红教授将从上海进行视频连线，他在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努力为徐光启雕像募款，而且与多名学者和徐光启的后人积极合作，针对明代徐光启的服饰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实际上，在马奇拉塔的这尊徐光启像是第一个他个人的全身像，今天在中国的徐光启像只有个人半身像或是群体雕像。这两尊雕像的底座以英文和中文雕刻了 Padre Matteo Ricci， 中国天主教友利马窦之友赠，壬寅年 A gift of the Chinese Catholics Friends of the Father Matteo Ricci 2022，以作为纪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复活期第五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行礼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立伯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立伯，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不会马上开始祈祷，而是先发掘一下我内心的态度是怎样的。他对我的祈祷很重要。在今日的福音中，耶稣对我说：要我的心不要烦乱，因而我要在主前收敛心神，他会给我力量，使我在烦乱中保持心平气和。在这平静的气氛中，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停下脚步，唤醒我对他临在的意识。主会教导他的民族，在历史的低谷期学会期待。在逃离埃及的时候，在亡国被掳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在被迫害、受难和死亡的时候，难道他现在转面不顾我，不和我在一起吗？在他充满爱情的临在中，我通过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日益敬畏之情，然后我采用一种姿势来祈祷，并尽量减少活动，以便发觉在我内的感动。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现在我要回想一下天主在他的圣子耶稣身上所做的最彻底的启示。在他受难和死亡的前夕，他给门徒们说了这一番我们称之为临别证言的话。耶稣自己并没有这样称呼这番话。在信仰内，耶稣视自己的苦难为走向父那里去，为给属于他的人准备地方。在临别证言中，耶稣教导我们要从他那迷茫而又令人困惑不安的死亡的外表深入到谷水去，发现里面所隐藏的光明。耶稣历史的奥秘一直延伸到我生命末刻的境地中。如果我们按照内心的渴望做事，那么这次祈祷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我能在我内觉察到一种期盼，期盼认出耶稣就是天父之子，就是与天主相遇的圣事，那么就可以祈求耶稣赐给我特恩，让我在子身上看到父。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要从他们当中消失，这对门徒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下子使门徒们心乱如麻。可以想一下，我个人曾经陷入类似的境地，比如回想一下亲人的过世，或者我最信任的人让我失望的事情，这些曾经都是多么让人伤心的事情。可这些都不能和耶稣的死亡给门徒们造成的震惊相比。那时候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难道我就不该有任何感觉吗？我们不是超人，对于有关人性的事情我们并不陌生。耶稣也不是超人，他像我们人一样也对死亡排斥。耶稣和我们完全一样经历过心生烦乱，但今天耶稣对我们说，你们的心里不要烦乱。事情不能由烦乱的心里说了算，我们可以有恐惧感，可以怕得要死，可以面对死亡恐惧万分，恐惧可以很大，但不能要它把我们征服。我们被邀请和耶稣一起把我们整个的存在整合到天主内。如果我把我自己托付给天主，如果我把我存在的中心安置在天主的世界之中去，这整合就会在祈祷中发生。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耶稣在天主和我们之间既不是一个障碍，也不是一个中间的阶段或者榜样，而是一个中间人，是圣事。耶稣就是与天主相遇的圣事。没有教会，我们对耶稣不会有正确的认识，没有耶稣，我们也不会对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在耶稣和教会之外，也有人对天主有一定的认识，和通过耶稣与教会对天主的圆满认识相比，他们对天主的认知少得可怜。腓立伯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立伯，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们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和父是不是如此相似，以至于父同样也能成为人呢？是不是父和子可以互换呢？绝不是。在父与子之间，人再也想不到一个比这更大的区别了。父给生命，子接受生命， 同样，也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谁能超过父与子之间的统一性，那就是爱的统一，圣神的统一，就像一个孩子是父母的镜像一样，耶稣就是在天之父的镜像。如果一个孩子乐观，不虚伪，坦率，人们会把这些归功于他的好父母，但孩子的这些品性也有可能来自特别良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孩子和别人一样负担艰辛的工作，处在贫穷饥饿中，那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一严肃的问题：这孩子的生活来源由何而来？假如这样的一个孩子还被别人殴打、嘲笑和讥讽，却还能保持乐观和可爱，没有复仇和自我怜悯之情，那么人们必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归于他的父母身上。如果我们听见耶稣在晚餐厅中满怀喜乐的、平静的，而又完全预知将要临于他身上的苦难，而给门徒们说这一番话，那么我们就非常接近天父了。祈祷就是和耶稣交往，支持耶稣生活的力量和爱情保持联系。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谁在信仰内超越了人性的感情，谁就有份于耶稣之神的力量。教会首先经验到耶稣之神的力量，是在耶稣通过死亡离开我们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赐给我们圣神。在祈祷结束的时候，我和门徒们、耶稣以及天父交谈，然后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